弟兄姐妹，我们与大家分享了圣经约翰一书三章二节的前半部分，那么今天我们将与大家一起咀嚼这些圣经后半部分。首先让我们进入神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我们上一次谈到了神启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关乎基督徒未来生命和身体的变化的啊。其中这个原则很重要的就是将来如何还未显现。为什么神要这样说呢？这好像是一种否定的啊，一种 no 啊，这样的一种回答。这是针对当时的一个教会会众的一种啊非常典型很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大家对未来非常非常的关切，非常非常热衷，以至于啊有点想入非非。这个时候贾师傅也在兜售许多的奇谈怪论啊，关于身体没有复活，关于身体复活以后只是灵的存在，身体和我们的灵魂意志各方面都要抛弃啊，为此我们要追求许多神秘的知识，要经过许多啊神秘的操练才可以达到等等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就变乱了神的儿女，以至于神的儿女不能务正业，他们不能安心啊，他们想入非非等等啊，他们不能担负一天的责任。所以神就借着使徒老约翰把这样一个原则启示出来，就是未来的事神没有显明，它是属于奥秘的东西，是属于耶和华的。所以神的儿女当明白这样一个原则的话，突然清醒了，如梦初醒，他们突然就冷静了，他们也具有属灵分辨能力了。到底啊，谁是贾师傅在兜售这些未来的东西，他们好像是已经亲身经历，已经见过，已经知道的实体，好像形容的惟妙惟肖啊，形容的非常生动细致。实际上神的计划告诉我们都是错误的，都是假师父，因为未来的怎么样神并没有启示出来啊，并没有全然的细节的启示出来。那么尽管如此啊，神把这样的一个定心的药啊，这样一种清醒剂给大家了，但是神的儿女毕竟对未来他们是关切的，作为人对未来都是关切的，我们身体我们生命到底怎么变化，作为属灵的儿女，神的儿女，我们希望知道，也希望阿爸天父能够启示出来。然后所以神是非常体谅他的儿女的，所以就借着这一节圣经，借着使徒约翰又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也就是 yes， 也就是肯定的原则，到底我们未来到底怎么样，又精简的非常扼要啊，但是非常非常深刻明确无的提出来，那就是必要向他，向谁呢？就是向神的独生爱子，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向他的什么呢？向他的真体。所以当他第二次来是真体来，他不光是我们第一次来的肉身，他第二次来是一个真体。那这真体是属灵的，我们向他的时候，那就是说我们也有形体，我们不光是灵的存在，我们还有形体的存在，而我们这个形体不是我们现在肉体凡胎，而是一个真正的真体。这样我们就感受到非常强烈的一个肯定的信息，我们就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有死后盼望的，而不仅有盼望，我们要像荣耀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真体一样，我们也有那样荣耀的身体，同时我们的灵性啊，我们的道德各方面，我们都有一个全然的提升恢复。哈利路亚，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个启示呢？所以我们按照三十日读经法进入圣书分开的时候，我们不仅看到了当时有个教会的会众一方面啊冷静下来，不被那些假师傅所辩乱，同时他们也渴慕，所以神把这句话给他们了，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坚定的信仰，同时他们还可以点拨那些仍然处于一种迷惑的状态，热情状态，一种想入非非状态，被别人所牵着鼻子走的状态，被那些假师傅所蒙蔽的状态，那些我们可以让他们幡然悔过。我们感谢赞美主。但是这节圣经依然让我们有更多的思想空间，咀嚼的空间，那就是它的奇特的地方。那么人作为卑微的，我们最后可以向神，我们的灵魂体可以向他，我们还有外形向他，这是与众不同的，这是神 奇特的启示，这是真正荣耀的盼望，这是我们真正基督徒所怀着的一个很重要的盼望，这是圣经启示与众不同的地方。那么为什么与众不同呢？那么其他的众宗教到底怎么说呢？我们其他众宗教有的就是认为没有死后啊这样的一种存在，以撒都该人为代表的，他们更像唯物论者、无神论者的一种强调没有的存在，所以我们只能过出现实今生，要么是世俗化的以己为中心，要么是一种道德的人生等等。还有一种像儒家的，就是未来的存在其实我们不知道的，所以我们敬鬼神远之，我们不知生焉知死，所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未来应该某种程度上存在的。还有一种是佛教，那就是轮回的，不要认为佛教只是东方的，其实佛教也有 西方的啊这样的很深的一种啊这个轮回的思想的啊这样的一种流行的时代，特别是西方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数学家的毕达哥拉斯，也就是发明勾股权定理的那样的一个人啊，就是在几何学当中发明这样的一个定理的那个人，这个人在希腊哲学当中有很深的影响，所以他也信奉轮回观。那么佛教的轮回观和毕达哥拉斯轮回观都强调人有死后的一种形态，那么佛教强调的就是六道轮回，那么最高境界是超越六道轮回，达到一种所谓的涅槃的境界。那涅槃是什么呢？涅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寂灭，就是空，就是没有的状态，所以谁也说不清的状态，所以这样也给人类来勾画出一些东西了。那当然还有这种道家的东西，道家的东西是追求肉身的一种不服不死长生不老等等，这样的一种状态就使他们修身养性，衍生出许许多多炼丹术。那么这些人当然无论是方术也好，是方式也好，都是自欺欺人的，同时他也在中国文化造成了很深的一种影响许许多多伟大的人物都被他欺骗，历史的帝王都被他欺骗。那么被他欺骗愚弄最有名的就是秦始皇的我们可能历史上我们在走近的话就知道这样的一些很奇特的地方。所以你看到圣经给我们看出的未来人生的身体和生命改变都与这些宗教的不同，所以我们必须要圣俗分开，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才能真正知道神在说什么神为什么说这些话，神的话为什么与众不同，为什么神的话高过圣的话，为什么神的话可以让我们建立荣耀的盼望。那我们都像神了，难道这不是很荣耀的吗？这不是很让人兴奋起来的吗？我们感谢主，实在是太棒了。我们要像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身心灵灵魂体我们都要像他，是何等奇妙的一个大的改变。这个改变不是需要我们真正的炼丹，我们修行，我们追求，我们做许多的瑜伽呀禅定的东西，实际上也是神的安排，也是神的既定，也是神的恩典。我们感谢赞美主。当我们明白这道理，我们就进入了神的心意，我们就圣俗分开，分别为圣。那接下来我们要思考灵界出来，那么灵界出来，神把这样一个实底，把这样一个真相告诉我们，就是让我们不要受那些假说变乱，让我们存着荣耀的盼望，这就够了光这一个原则，那就必要像他，我们就知道非常美好了。那么神的恩典是什么呢？神的恩典就在于当我们持定这个信仰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就合神心，我们就不受别人的变乱，我们在圣灵的引导，我们住在基督里，我们过好每一天，我们就存荣耀的盼望，好保持我们的身体的圣洁。这就是第三节所给我们看到的，我们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领受神更多的恩典，我们在现实间当中与神同行，那么圣灵的恩膏、圣灵的大能就与我们同住，我们就可以支取在基督里一切的丰盛。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要做合神心的回应的祷告，求得圣灵的充满。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样的实体告诉我们，我们必要向他，这是何等荣耀的盼望。我们身心灵都要全然的成圣，全然得救，都要像基督的真体一样我们的肉体凡胎要抛弃，我们要像他的灵体真正像保罗所说的，真正的是不朽坏代替朽坏的，属天的代替属土的不死的代替必死的，荣耀的代替屈辱的属灵的代替属肉体的，这样的一个很奇妙的改变，这是多么美好的改变。我们感谢赞美，求圣灵不断的这样的坚定，不愿的开启让我们坚守这样的信仰，我们可以洁净自己，过圣洁的生活，讨你喜悦。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你，阿们。而最后我们要进入活出神才，首先我们进入人物的关联，我们自己类比当时一所教会的会众，当时一所教会会众对于到底我们未来怎么样有许许多的想法，许多的渴慕和追求热衷他们也可能被假说所变乱，但是很重要的是他们当明白了未来如果还不知道的时候，他们确确实实想知道我们未来到底怎么样，所以神就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实底，那就是我们必要向他。那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不再去追求其他的一些想入非非的一些做法，其他的一些谬论的一些做法，包括一种苦行，包括一些神秘的体验，一些神秘的追求，一些等待神秘的启示等等这些东西了。我们相信这是神的话，这是神既定的旨意，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持有这样的信仰，我们过好每一天就可以了。那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有这样荣耀的盼望以后，我们就可以去教化，我们就可以教导许多还不明白这些道理，还在那样苦苦的思考，苦苦的追求到底我们未来到怎么样，我们的身体能怎么样的这样的一批人我们就感谢赞美主谁是这样的人呢？难道不是那些学着 许许多多的人在就做操练，在做神秘的，好像是很可慕很敬虔，但实际上呢他们没有掌握到神的心神的真谛啊，他们生活在一种苦苦的剧情当中，甚至是一种不安定的状态，一种痛苦的状态，一种想入非非的状态，一种不务正业的状态。我们就要告诉他们，我们有一个荣耀的改变，这是像基督的身体的这样的一个真理的启示。我们有这个真谛了，就可以得胜有余，就可以过好每一天了。感谢赞，我们可以分辨许多假师傅了。接下来我们要做处境的关联。那么处境的关联，我们生活在虽然是一个物质时代、人本的时代，但是我们灵性的追求也空前的提高，所以就形成了有新世纪运动。结合东方的文化，特别是印度的文化和东方的禅宗的文化、道家的文化和佛教的种种的不同的这种宗派，我们就有许许多多神秘的操练所以中国人又受老子的影响形成道家文化，所以我们渴望着好像是轮回啊，受轮回观念的这种影响受肉身的长生不老的影响，我们去许多的养生的东西等等等，我们还有去练许多瑜伽的东西等等，这些东西都期盼着一个我们身体的未来的到底怎么样，都跟这个有关系。所以我们在这些圣经当中应该有一个警醒我们的未来掌握在神的手里，我们未来实际上已经在神的大能应许既定计划和恩典当中已经既定了，我们不需要我们做人的许许的努力，更不需要受许多人间的一些世间的小学和种种宗教的这种影响，我们就坚定下来，我们相信神，我们过好每一天就够了。感谢赞美主，我们保持自己清洁圣洁我们就够了。那么最后我们要进入活出神采的最后一部分，那就是活出的经义。这个经义告诉我们，那么一个人在追求过程当中在盼望当中追求最高的境界，就是属神的境界，向神的境界，这是作为部下，作为一个随从，我们应该追求的一个境界。那这一节圣经也给我们启示出一个作为领袖，作为属灵领袖，我们也要给我们的部下带出一个盼望，这样才从这节圣经当中达到了一个通达的智慧。那就是不是让他们只是感觉到每天的过火，我们要给他未来的盼望，而未来的盼望最高的境界就是让他们参与荣耀的一种成绩，荣耀的分享他们要分享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生命的智慧，我们生命的阅历，我们生命的成就一个集体团队的成就等等，这样我们的员工，我们的这个团队的这种成员就可以有更高的盼望他们就可以真正的委身于这样的一种意向，这样的一个团队，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有活力的、有盼望的、有动感的这样的一种合一的团队。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谈到